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351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带着一颗喜乐的心给派出所所长讲真相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30日。修炼之前，我体会人生那就是苦的，人贫穷是苦，离散是苦，被病魔缠绕是苦，遇到意外伤害是苦，与我还有一种无法言说的苦，就是灵魂无处依托的苦。丑丑争争斗斗的人们，一种寂寞从心灵升起，即使大家一起欢歌，灵魂也寂寞。一个人常常对着天空发呆，不知来到人间干啥。直到有一天修炼了法轮大法，体验到师尊的看护，亘古相随。在机缘成熟之时，师尊把弟子从地狱捞起，为弟子承担，让弟子能够修炼，能够踏上回归的航程。没有比这更让人欣喜的了，师恩之深之广之厚重，没有语言表达。从此人生充满平静和阳光，再有的苦滋味便是修去人心的过程中的苦了，那却是师尊洗净弟子的过程，让弟子承受的一点点而已。去人心虽苦，道路是神圣无比的。下面讲一件去派出所讲真相的过程。最近派出所警察给家人打电话找我，不修炼的家人本想糊弄一下警察，给他一个我废弃的手机号码，结果弄错了，把我正在用着的实名办的号码给了派出所警察。家人很着急，赶紧告诉了我。初听到时我有些害怕，觉得本来最近由于找工作不顺利，干的活又很累，学法练功发正念都跟不上，这可咋办呢？没心情工作了，发了一会儿呆。这时候派出所警察给我打来了电话，要我加派出所办的群，让我和他们视频一下，说了解一些情况。我的心七上八下的，直接告诉他们我现在忙，让他们等会儿我给他回电话，然后直接挂断了。放下电话，我想家人不小心才把号码告诉派出所的，我不能埋怨他，再说家人也一定很愧疚。在我被绑架到劳教所那一年，亲人承受很多，付出很多，我不想再让家人担惊受怕了，不想再让他们受到骚扰了，那我咋办呢？这时我想起了师父，师父啊，帮帮我吧。这样我逐渐冷静了下来，我告诉我工作的老板，我有点事需要电话处理一下，耽误会儿工作，老板很痛快让我走了。我到一个安静没人的地方思索了一会儿，就打电话给派出所，让他们等一下，我去派出所，有什么事情当面唠唠。于是我当即请了假，说明天才能回来，老板同意了。我用最快的速度骑电动车去 A 同修家，请他找同修帮发正念，正好 B 同修也在，我感受到了师尊慈悲的安排。简单交流后，我说希望就找三四个同修就可以，我这儿没有问题，因为有师父在呢，我只想去讲真相，去救人。我希望我能够如同师父慈悲于我们一样，慈悲对待派出所的相关人员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过，全世界所有的世人都曾经是我的亲人，我希望我能够有把他们捧在手心里的珍惜。如果我还达不到，请求师父帮助我。同修也正念十足地去找人了。我回家换了衣服，换衣服的时候我穿了一件比较文雅而庄重的连衣裙，我和衣服沟通，今天我穿你是代表大法弟子的形象，你也要有正念啊。我忽然想起我刚给派出所写完真相信，正想着咋送去呢，这不机缘就来了，就把信拿着吧。此时我心里升起了喜乐， 是为众生主动来听真相的喜乐。那些怕心啊，那些七上八下的物质去了很多，师父的圣恩无处不在。然后我下楼打车，一切都很顺利。路上我买了水果，和司机讲了真相，还告诉他我打车的目的。司机明白了真相，对大法也很有正念。去派出所前，我见了两位本地同修，本地一位老年同修更是满满的正念，从法上交流。我们和警察的关系就是救度被救度的关系，师父对众生的珍惜，大法弟子的责任、使命等法理。我听了双手合十，从内心感谢师尊的慈悲安排与加持。我把劝善信给同修看，我坐那发正念，同修看完，我们三个一起发了正念，我就去了派出所。副所长接待了我，让我最难忘的是副所长看到我时的表情，他们没有想到我真的会去，我的出现给了他们震惊。我还带了水果，他们没有想到大法弟子把他们当朋友。大法弟子坐在他的对面，穿得得体，一脸的祥和，一身的正气，以及佛光普照的温暖震撼到了他。他坐在我的对面，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很久很久，一边看不由自主的身体向后慢慢倾斜，目光由敌视变为平静，变得放松。那眼神，那表情，我真的不知咋形容，就那么看着看着，不说一句话，直到身体倾斜到不能再倾斜。他对面桌的那个小警察偷偷给我拍了照片，然后也默默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，仿佛一切都静止了。最后我打破了沉寂，我笑了，很理解他。从你的表情、你的眼神里，我看到了你对法轮功的不理解，看到了你的疑惑，看到了你的惊讶，但是我也看到了你的善良。就这样，我们的谈话在很平和的气氛下开始了。我说，你们的年龄比我的孩子大不了几岁，你们对法轮功的了解都是政府宣传的、媒体报道的，你今天的所为也是上级派下来的任务，你在执行而已。而真正的法轮功是啥？只有一个真正修炼法轮功，真正按照法轮功的教导，在实际生活工作中践行着真善忍的修炼人，才能知道真正的法轮功是啥。他表达了他的疑惑，你们对我们，这警察，不是很对抗吗？我讲了法轮功是啥，讲了我得法修炼的过程，讲了大法师父对所有众生的慈悲救度。当时讲的详细的内容，在我回来后，不知为啥记不清了，所以这里只是简单叙述一下。他问，你们咋反对政府啊？我说了，是当年江泽民的妒忌造成的迫害。他迫害就得找个理由，扣个帽子等。我告诉他，就你面前的我，当年都实在活不下去了，是法轮功救了我，法轮功与我有救度之恩。那政府无理镇压、造谣，我当然要澄清事实，包括今天我来，也是觉得你们不明真相才来的。再说，一个老百姓只想有个好身体，有个平静安宁的生活，读法轮功著作，知道做好人的理儿，练练功，锻炼身体，上升不到反对政府的高度吧。这是硬扣的帽子，为迫害找的理由。他吃惊地说，法轮功还有动作呢。我告诉他，有五套功法呢，我们讲了大约有两个小时吧。过程中郑所长也过来了，我很友好地打了招呼，他待了一会儿就离开了。过程中副所长曾把执法记录仪拿出来说，你看看，我应该用这个。我笑着说，今天我们就当朋友聊天吧，别用那个了。他就很自然地放起来了。讲到一个多小时时，他说，你看你今天给我讲了这么多，我还能让你走吗？我告诉他，法轮功是佛家修炼，古代讲给僧人一口饭吃都功德无量，今天你明白了法轮功真相，你能做出正的选择，会给你个人、父母、妻子、儿女带来福分。他赶紧说，我不想牵连我的家人， 我说，善待修行人会有福分，但是如果做了伤害修行人的事，那个罪业很大，大到18层地狱装不下，很可怕，甚至还会殃及家人。我希望善待修行人有福分这部分，有你也有你的家人，相反则没有你也没有你的家人。我们又聊了一会儿，我说，我得回去了，家人在外面等我呢，希望今天的见面我们结个善缘。于是我们友好的道别了。整个过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刚进去时副所长的眼神表情，那个面相凶巴巴的人如何转变，其实就看修炼人的心态。我想他等待听真相，也像我等待师尊的救度那么久了吧，那么期盼吧。我也有做得不足的地方，没能把带去的劝善信亲手交给他们，放在了水果袋子里，这说明我还有怕心，不够纯净。为了众生，我会努力修炼的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大法救人真实不虚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9月2日。下面我讲几个讲真相救人中的小故事，表达世人对法轮大法的敬仰，众生得救的喜悦。第一部分，世人明真相，福报瞬间来。今年四月初，我和同修相约出去讲真相，在一个公交站看到一对60多岁的农民夫妻，三轮车上拉着一捆绿油油的大葱在卖。我在公交站台给有缘人讲真相，大概一小时后，站台没人了，我就走过去问夫妻俩生意怎么样。大哥说，没卖动。我就给他讲真相。坐在一边的大姐一听我讲法轮功，就大声地喊，法轮功啊，法轮功的人都应该枪毙。我一听大姐这话，心里一惊，赶忙说，大姐，你怎么这样说啊？你了解法轮功吗？她说，我姐家周围有几个老太太，一见人就问入过党团队没有，赶快退出来。我说，是呀，大姐，他们是为你好，告诉你保平安的好事啊。大姐激动地说，这是共产党的天下，他们是反党，共产党给我们发钱，我们就是靠共产党才能过上好日子，他们是跟共产党作对，我就反对他们。我看了看大姐和大哥的衣着，尽管刚过年，他们都穿着很破旧的衣服。我说，大姐，你看看自己穿的衣服，你觉得你过上好日子了没有？他看了看自己，笑了笑，还是说，我们就是活的共产党。我一听明白了，这位淳朴的大姐，她没上过几天学，在乡村每天就是看着电视里中共的洗脑宣传，在农村信息闭塞，中毒太深了，要一下讲清楚不容易。我耐心地说，大姐，我给你说个事，你知道我们农民为什么这么穷吗？我就从过去老百姓自己种的粮食自己吃不上，都低价交了公粮，现在老了，每月只有100多块钱的养老金，而那些退休干部都快领上万元的退休金了，是工人农民做工种粮食养活了共产党，共产党的贪官动辄贪污上亿的资产。我们为什么穷？就是我们不但要养活那些公职人员，还要养活那些党官。那些贪官，他们拿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。 是谁养活谁呢？我给他讲老百姓上不起学，看不起病。我告诉他，大法师父教我们按照真善忍做好人，共产党是假恶斗，害怕好人多，迫害法轮功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，现在都祸及老百姓了。我讲毒疫苗害人，大姐说，是是是，打了疫苗好多人都有后遗症，是共产党害人。我又讲了我身边的法轮功学员按照真善忍做好人，做官不贪，做医生不收红包，孝敬老人，拾金不昧的故事。我说，大姐，你自己想一想，按照真善忍做好不好？大姐像开了窍般的大声说，好好好，我再也不骂法轮功了，我再也不骂法轮功了。他刚说完，来了三个人，一人买了一大把葱。我激动地说，善待大法得福报。第二部分，我也宣传法轮功。我经常坐私家小电动车，跟好多司机都很熟悉。有一位60多岁的司机，他明白真相后还配合我们讲真相，只要我们大法弟子上车，他就喊法轮大法好，给我们创造讲真相的机会。有一天，我跟另外一个同修坐他的车，车上还有一位妇女，我们一上车，司机就喊法轮大法好，我们都会心的笑了。他告诉我们，自从我做了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干啥啥顺利，我的车交警再也没有打过，而且每天生意还不错。他的话还没落，坐在前面的同修说，前面有交警。可是车已经开到交警面前，只见交警往车里看了看，没吭声，让走了。司机说，你看今天拉的什么人，他们还会挡。我们说，是因为你善待大法，一定有福报。他说，是大法保护我，法轮大法好，走的金光道，我也要宣传法轮功。我们听了非常感动，车里的人也认同的点头。这个司机不但明白真相得福报，他还成了活媒体，也在帮我们救人。我们感到世人渐渐醒悟了，心里很受启发和鼓励，鼓励我们爱众生，救众生，让世人快快得救。第三部分，大法救人，真实不虚。讲真相中遇到的感人事很多，我们碰到一位卖红薯苗的中年男子，我们刚要给他讲真相，他就说，我相信，我就是法轮大法救的命。接着他就给我们讲了自己的故事。那是5、6年前，他开三轮车拉货，有一天天黑了，他往家赶路，在下一个陡坡的时候，突然车子没有了刹车，当时把他吓坏了，想今天没命了，想跳下车吧。车子开得很快，他只好握紧方向盘，任由车向前闯，眼看就要把握不住了。他一下想起他小姨子给他讲过遇到危险时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能保命。他就大声地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功师父救命啊。喊着喊着，他就觉得车子慢了下来，在一个山坳坳里停住了，躲过了车毁人亡的灾难。他激动地说，多亏大法师父救了我。看着他激动的样子，我们也很感动。他说，从此以后，我走到哪说到哪，在大街上也大声地说，我说的是大实话，不怕人听见，大法救人，真实不虚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心门打开，车门也开了》，作者韩国大法弟子，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9月2日。我想分享一段最近在修炼中发生的神奇经历，与同修们交流。我的工作主要是一对一的网上授课，教汉语。今年6月份的时候，有两位韩国同修想跟我学习汉语，要求上一对二的课。一对二的课我是第一次上，我想既然同修找到我了，就是对我的信任，我就努力教好吧。可是实际上课过程当中，同修们会经常有事情，不是今天 A 同修有事， B 同修单独上课，就是明天 B 同修有事， A 同修单独上课。这样一对一的课比一对二的课上的还多，慢慢的我就产生了对同修们的抱怨和不满。最近在给 A 同修补课的时候，我们协商了上课时间。 A 同修说，我晚上7:30可以上课，那个时间正是我先生下班的时间，我得准备晚餐，让先生等我下课后再吃饭不太好。我就跟 A 同修商量8点上课是否可以， A 同修却说那就只上30分钟吧。我当时心就上来了，没有直接回复，憋得一肚子气，自己左右为难。第二天我跟先生说了这个情况，先生笑着爽快地说，那就下课以后再吃呗。看到先生爽快地回答，我就答应7:30给 A 同修上课了。7:30到了，我把视频链接给 A 同修发过去，可是 A 却在外边散步，还没有到家，又说，我快到家了，在外边这样边走路边上课，可是信号不稳定，视频效果很差。我说，你到家后再上课吧。差不多7:40 A 同修到家了，应该8:30下课。 A 同修说，能不能提前10分钟下课，因为8:30我要参加学法，刚才出去散步出汗了，想洗个澡。我真是无语了，因为在这之前也有类似的事情。我想 A 同修怎么这样不遵守时间，感觉他没把学习汉语当回事，任何事情只考虑自己。我们不吃饭在这等着，你却在外边散步，我的心已经开始不平了。我们在群组里约下次学习时间的时候， B 同修说下午4点可以上课， A 同修说我下午3点也可以上课。看到信息后，我的心马上就起来了。什么？明明是一对二的课，就这么一前一后给我分开上？你们就不能互相协商一下，统一一下时间吗？还多浪费我的时间，怎么只考虑自己呢？我的心里非常不平衡，马上就要爆发了。下午给 B 同修单独上课的时候，我说出了自己的想法，如果你们实在忙，无法统一时间的话，就上一对一的课。我还把 A 同修非得7:30上课，影响我们吃晚饭，还不守时的事也跟 B 同修抱怨了一通。 B 同修说，我还是想上一对二的课，那样比较有意思。我一辈子赡养父母，工作被时间赶着，现在终于退休了，父母也都不在了，想唯独学习汉语的时间是轻松愉快的，也不想被时间赶着。他还告诉我， A 现在还在赡养公公，所以一日三餐的时间非常规律，晚餐下午4-5点钟就吃了，晚上7:30正是 A 的闲暇时间。B 同修那天下午有约，3点上课时间太赶了，3:30到4点上课最好， 他让我征求 A 同修的意见。与 B 同修开诚布公的交流后，我也了解了一些 A 同修和 B 同修的实际情况，尤其听到 A 同修在赡养公公，升起了对 A 同修的敬佩之心，觉得 A 同修挺不容易的，但是却从来没听他抱怨过。我觉得自己的心胸太狭小，仔细想想，其实是我太以自我为中心了。我收了别人的钱，按理我应该尽量满足学生们的要求才对，可是看到他们也是修炼人，我就总是拿法理去要求别人，希望别人修好自己。那我呢？我也是修炼人啊，我怎么不按照师父教导的做好呢？我怎么不无条件的修自己呢？我应该放下自我，处处多体谅别人才对呀。而且这段时间，我动不动就心里不平衡，那不就是妒忌心吗？觉得同修学法练功什么都没耽误，我学法练功做得并不好，还要拆解我的时间去满足别人。其实我很清楚，这也暴露了我很强的利益心，觉得自己吃亏了。晚上在准备晚餐的时候，我的脑子里打过来一念，明明白白的在利益问题上吃亏。对呀，我就是不肯吃亏，觉得明明是一对二的课，却上一对一的课，觉得自己多付出了时间和精力，难受得不得了，觉得别人没把自己当回事，自尊心也受到伤害了，愤愤不平的。悟到这一点后，我突然想开了，我也不去问 A 同修了，你们想什么时间上课我都尽量满足，想单独上分开上我都要开开心心的把课上好。我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教学内容上，而不是钻到自己的个人利益里出不来。我把心放下后，头脑里打过来一念，现在再开车门试一试，正好先生要下班了，我就联系先生，让他开副驾驶的门试一试。结果先生很惊讶地回复，车门开了，而且还拍了照片发过来，我也觉得好神奇啊。那段时间车副驾驶的门突然打不开了，副驾驶的位置主要是我坐的，很是奇怪，一点征兆也没有，四个车门偏偏副驾驶的门突然就打不开了，从里开在外边开怎么开都打不开，我还这么找那么找怎么也没找明白。这下我终于明白了，是我的心门锁得太紧了，自己不肯让步，西门打开了，车门也就自然开了。第二天上课的时候，上三点课的 B 同修也突然上来了，说约会提前结束了，两点半就到家了，可以跟我们一起上课。 A 同修也说那天他看错信息了，把 B 同修发的四点看成三点了，所以才说三点也可以上课。原来这一切都是冲着我的心幻化出来的，都是为了我修炼提高来的，只怪自己太不悟，被人世间的假象迷得太深，我感觉自己无地自容。以上是现阶段个人所悟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